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的法轮功，印尼民众表示很多人都想练法轮功。给李洪志大师的感谢信，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兆基遭恶报沦为死囚。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8月初，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再次迎来了著名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在这特殊的节日里，法轮功学员从英国各地来到爱丁堡这座美丽的城市，向广大游人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广大民众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传播，为度假、旅游和在节日里休闲娱乐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和严肃的思考。
法轮功学员们一大早就在繁忙的王子大街的圣詹姆斯小广场上搭起了展位。学员们在场地周围精心摆放了全面展示法轮功真相的展板、横幅和挂幅。8位身穿金黄色练功服的学员持续不断地表演功法。另外，有一些学员向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大量的过往游客驻足观看功法表演，接看传单，很多人主动到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并有十几位中国游客在活动现场声明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法轮功学员的一次次到来，让越来越多淳朴善良的苏格兰人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家住爱丁堡的麦克·莫考马克先生是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先是停在一边定睛观看法轮功学员，然后把轮椅车驶到布置在地上的真相展板近前仔细阅读。看到这些真相后，他立即要求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被迫害，我对此非常难过，所以我签了请愿书。人们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为什么要互相残酷对待呢？比如说，我并不了解你，但是我对你没有任何敌意。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的麦克告诉记者说，这功法太好了，带给人很多的宁静，我很喜欢。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有缘在爱丁堡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当日傍晚，在法轮功学员已经结束一整天的活动准备离开时，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女士匆匆赶到真相摊位前，向学员询问基本真相信息后，立即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然后接过真相光盘高兴地走开。来自波兰的小伙子卡罗尔在营救法轮功孤儿的真相展板前伫立良久，然后毫不犹豫地走到信息台前去签名。他告诉记者，我无法相信中共甚至能这样对待孩子，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孩子们面对遭受的迫害很无助。来自前共产国家波兰的卡罗尔对于共产协党的本质有充分的认识，他告诫中国人必须自己放弃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邪的，而且它一直是坏的，从不改变。从斯大林开始，他们总是如此。他把人民送进监狱，送到西伯利亚。共产党进入波兰的时候，很多波兰的官员在森林里遇害了。卡罗尔还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讲真相。他说，你必须坚持呼唤正义，不要停止。从现阶段来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这是好事儿，不能停止。这一天，就在爱丁堡王子大街，与法轮功真相相遇的中国大陆人很多。学员们注意到，与往年相比，主动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功法展示和真相展板的中国人多了。还有一些中国大陆人敢于走到真相展位前取阅资料。小李是刚从大陆出来一个月的留学生，小伙子长时间盯着正在练神通加持法的法轮功学员认真观看。有学员走上前去问他是否愿意看更多的真相资料， 小李愉快地答应说愿意，并接过了法轮功学员递给他的资料。他向记者讲述了他第一次看到中外人士自由修炼法轮功的感受。在国内看不到这样形式的东西，没有相对这么自由的一个环境。小李还表示非常愿意通过自己去看、去听，从而了解事情真相。他说，我觉得多了解一些没有什么坏处嘛，帮助自己看清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学员还在爱丁堡绿地公园里集体练功，并在8月8日再次应邀参加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大游行。
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5周年，2010年8月5号至7号在印尼中爪哇三宝龙地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纪念活动，法轮功学员首次设立展位参与这次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四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展位的图片展吸引了众多当地华人和印尼人前来了解。许多华人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和误导而对法轮功有误解，他们提出了很多心中的疑虑。针对他们的问题，法轮功学员做了详细全面的讲解。从1992年法轮功的传出到现在，法轮功传播到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从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到法轮功学员全面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欺世谎言的过程，从而揭示法轮功反迫害不是政治问题，是良知问题。来自中国的王女士讲述了自己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及受迫害的经历，感动了来到这里的民众。通过看展板和听学员的讲解，许多人在明白真相后要求学练法轮功。50岁的黄正道先生是一位司机，在学练了第三四套功法后满面红光。他说，真是太神奇了，练之后感觉好像休息了三四个小时，身体感到非常轻松，疲劳感顿觉消失。另一位40多岁的女医生说，感觉练时能量很强，练完三四套功法后身体非常舒服，对练功后身体异常轻松感到很吃惊。临走时，他询问了当地的练功点地址，表示要学练下去。48岁的工程师黄华新从东爪哇泗水来到这里，他说，多年前他通过报纸了解了法轮功，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可那时想学却找不到人教。今天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后，他感觉能量很强很热，全身轻松。黄华新说，这功法太好了，他知道很多人也都想练。他表示回到泗水后会跟当地的练功点联系，他会珍惜练下去的。四天下来，来学练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朋友带朋友，都想把这美好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大觉寺的职员林太太不时地一批又一批地介绍他的朋友来到法轮功展位。他告诉朋友们说，法轮功很好，学练法轮功强身健体。他希望身边的朋友都能够来到这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有机会学练法轮功，改变身心，使自己和别人在生活中受益。昔日郑和下西洋带去中国的文化和经济，繁荣了那一方社会。今日法轮大法红传西洋，把真善忍带给这里的民众，把美好留给了这一方的众生。
下面请听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一位乡民写的给李洪志大师的感谢信。
我家住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某乡，我代表全家真心感谢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大法救了我女儿的命。在这里，我们全家人双手合十，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2007年农历7月12日，我女儿在学校正读书时，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牙关紧咬，全身抽搐。当时吓得教师和学生们不知怎么样好。当我赶到时，女儿已经缓过气来，我把女儿抱到怀里，连声问道，女儿怎么样了？女儿怎么样了？问了数声，她一声不答。当时我的心都碎了，久久反应不过来，还是老师说了声，快到卫生所看看吧。有老师和同学陪同到了卫生所， 医生说可能是什么羊角风，不敢担当责任，让赶快转走。又去了一私家有名声的医院，医生又拍片子又透视的忙了大阵子，结果没找到病源，打针吃药治了两天也没什么反应，只好回家了。医生说对于此病，一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二没有特效药。女儿犯病过去了，可是可能会犯第二次。从此我们全家愁云笼罩，我和他妈整天揪着心，就怕病突然重来，也不敢让孩子去上学，整天留人看守，亲朋好友陆续不断前来探望。一次，一位修法轮大法的亲戚来探望，给我们讲了法轮大法的一些真实情况，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有福报，可以去病健身等等。我不信，他又给我讲了一些身边的具体事例，我说那是偶然的，我不信。我们全家仍提心吊胆地等着，原来阳光明媚的家庭变得暗无天日。一个多月后，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全家人抱头痛哭。这一次女儿将近十分钟才缓过气来，我们又在医院治了几天回家了，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女儿的病越犯越勤，反复不止，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有人说那就念念法轮大法好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又有人说医院都治不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治好病了，还是到大医院去看看吧。我心乱如麻，最后带了家中多年的积蓄去了郑州的省医院。在省医院每天都得几百元医药费，钱很快花完了，怎么办？孩子痛苦不堪，我们夫妻整天以泪洗面。在省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10000多元，最后我们又带着身体依然有病的女儿回家了。在小卫生院维持着，亲朋好友来探望，怎么说的都有。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时，那位练法轮功的亲戚又来了，他把我叫到一边，非常慎重地说，孩子病到这种程度，大小医院各种医药全都用尽，病情不能好转，总不能看着孩子出问题吧。你也不要被邪党污蔑宣传所迷，你就真心念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当时我心中也有一种想法，为什么一种病会大小医院都治不了，为什么各种药方都治不了，那就试试被说的这么神奇的法轮功吧。从此我们全家真心实意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必念。后来这亲戚又送来了真相资料，有小册子，有光盘，我们家就在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中不知不觉充满了生机。从小册子中我们知道了一些法轮大法去病健身的奇迹，有很多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了。知道了法轮大法师父在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亲自给人去病的神奇。在光盘《风雨天地行》中看到了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访，顶着严寒酷暑讲他们亲身经历的真相，只为了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让别人也能明了真相，从而受益。事实俱在，我的心被打动了。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怎么能如此造假宣传、污蔑迫害呢？法轮功要求学员在各方面都要做个好人，遇事先为别人着想，从一入门就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杀生，究竟何错之有？你看那个什么天安门自焚，漏洞百出，王进东人都烧成那样了，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被烧的刘春玲身后飞起一物，而且是逆着灭火器方向，是什么？那不是杀人凶器吗？那小女孩刘思颖喉管切开怎么还会唱歌？那不是骗人吗？我们全家被这些珍贵的资料吸引住了。我有病的女儿她在干什么呢？她整天忙于看光盘、读小册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3个月过去了，病没影了，被神奇无边的法轮大法化掉了。现在已经4年了，孩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他又能上学了。法轮大法真神奇，我们全家真的信服了。原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能起死回生啊。太激动了，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一是为了感谢大法师父，二是想让更多人知道 法轮大法的神奇，让更多的人受益。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在中国半个世纪的暴政屠杀了我们8000万同胞，天要灭中共了。现在国内外有近8000万退党勇士了，当然了，我也要退出，我们全家都要退出，呼唤更多的乡亲都来退出，退出这邪党，选择美好人生。我们全家再一次双手合十，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
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兆基多年来追随中共江氏集团，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曾经不可一世。但是如今，这名显赫一时的中共高官却沦为了死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陈兆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陈兆基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要职。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特别是前几年作为广东省政法系统的首要负责人，曾直接领导广东省610办公室，积极主持和参与了这场残酷的迫害，煽动司法人员及民众仇恨法轮功，并命令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转化和迫害，令广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处在严重的迫害之中。在迫害发生后，陈兆基在任职期间直接领导610办公室，指使及参与迫害广东法轮功学员，对发生在广东省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数十种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2006年12月陈兆基出访澳洲期间，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富英、谢岩以非法关押和酷刑罪向澳洲纽省高等法院起诉陈兆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被告陈兆基手中。据2010年6月26日媒体报道，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日前判处陈兆基死刑，缓期两年。陈兆基长期把持政法委和公安系统，却为港澳黑社会及公海赌船当保护伞，也涉嫌直接参与港澳黑社会的帮派纠纷，同时也养有多名情妇。陈兆基被指控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政法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任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臣子、情妇索取或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合计折合人民币2959万元。像陈兆基这样的中共高官显赫一时，谁能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下场呢？善恶有报是永恒的真理，有的人不信天理，但天理并不因为人的不信就不存在。不管有的人多么的权倾一时，只要干了伤天害理的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大坏事，总有一天会遭到天理的严惩，其生命也将在地狱里无休止地偿还其罪恶。像陈兆基这样的例子在全中国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大量案例已经发生在各位的身边。